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七尊南巡，七尊罗网，七尊很树啊，法身、报身、化身。这个我们一生下来啊，就在寻找方向啊。他说有一些人呢，几乎没有方向啊，因为没有方向的人就是活一天算一天。遇到一个好人他就幸福一点，遇到不好的人他就痛苦一点，所以呢，辗转变成他的人生经验，然后不断的求名啊，求利啊，这样的对自己有好处，他感觉到了感觉到有好处，他不停地跟人家一样去斟酌。他说有些人呢这个就会诱导我们一个方向啊，就像上火车，上火车他说这个有个方向啊，有人说到天堂好，有人说到人道好，到阿修罗道好，或者说到地狱恶鬼畜生，他们都有那些人在诱导我们诱我们。那么说佛陀他不是诱导我们到哪里去，他是诱导我们找到自己，就是说在寻找东西，人一辈子在寻找。他说唯有佛陀呢，他叫寻找自己。他说这个经典三藏十二部都是要找到自己啊，不是找别人，不是到某一个地方去。那说净土法门也不够于事啊，因为下午讲到就是说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帮我们指向阿弥陀佛，无非是在钵里面找到水，在钵里面找到水。那说众生呢不是执着于钵，就是执着于水。那执着水，那说这个世界就变成愿力啊，执着于波，这个世界就变成业力。所以业力跟愿力都在一念之间，同样是水，同样是波啊，你信阿弥陀佛这就变成愿力了，你信这个波那就变成业力。所以我们信阿弥陀佛无非把这个世界啊变成水波而已，所以见到水的人这个世界一定是愿，是愿力啊，没见到水的人这个世界叫业力。所以业力跟愿力就在瞬间，所以迷雾之间，悟了这个世界叫愿力，迷了这个世界叫业力。所以业力跟愿力才是瞬间啊。他说愿力是随尊生而化，就是尊生，就是说尊生是什么念，佛陀的愿力就这么显。因为尊生无自性，所有的波都是没有自性，因为没有自性就是佛性。在经典上面有一句这一句话，他说什么叫无常，无常就是变化，变化就是不可得，不可得就是空，空就是自性，见自性就见佛性。他说你了解一切波它是无常的，因为尊生是无常的，念头是无常的，尊生妄想无明分别是妄想，它没有自性，那显得波它一定是没有自性。因为没有自性就是空性，空性在经典说见空性即见佛，就是佛性啊，就是佛性。这是我刚刚看到的一段话，也就是说佛性并不是离我们遥远啊，就是说看到无常的那个体其实就是见佛性，就是很近很近的地方。所以呢见到佛性就是见到自己，佛陀要我们找的就是自己，不是要我们到哪个地方去，是要找到自性。就是说我们闻到阿弥陀佛要找到一个自性，所以呢自性的一面和妄想的一边我们分得很清晰。就是说就像说如果你要是执着于波，那一定在妄想，妄想没有自信，没有自信的东西，世界上有三样东西没有自信，就是无明分别执着没有自信，是吧？因为没有自信你的妄念啊，然后说妄念显出来的一些假一些相，如果你要是了解它没有自信，了解没有自信就见到佛性了，见到佛性一切法没有自信就不会执着了，不会执着就变成他是愿执波。谁你知道所有世界的这些万象都随着尊生没有自信的这个念头显出来境界，因为尊生没有自信，一切万象自然就没有自信。他说没有自信就是佛性无处不在，就是先看到全是佛性，找到佛性就是找到自己啊，自己这里面具足什么呢，这里具足什么呢啊，刚才就下午讲过，他这里面呢有这个有这个性，有见，有闻，有舌，有慧，有忏，有愧，有七尊财宝啊，有七尊财富在里面 啊。所以得到这七种财富，你的世界完全在变化，完全在变化。是故彼国名为极乐啊，君。所以我们就像上火车一样，我们有了目标，我们有了目标上火车。有人呢，被人家拉着上火车，不知道到哪里去。有人上了火车，怀疑到底到哪里去呢？啊，那么说有人不知道这个火车是不是，我想我要到北京去，但是这个火车是不是到北京呢？非要人家给你讲清楚。如果不讲清楚的话，你站在北京一直是战战兢兢的，是不是到北京呢？是吧？那我说现在就知道了，哎，所有的波都是水，这样你。这个，这样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么说，这个全部的波就是水，那就一条笔直的大道，笔直大道就很清晰，那你就不会慌慌张张了，我就不会慌慌张张了。如果你见你到西方极乐世界遥远的地方，那我们就很担心。他说啊，原来这个全波就是水，那这个水是什么？就是马路。我这个波是什么？就是车子。他说你现在依这个车子，就是说趟这个水，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见了阿弥陀佛，见了阿弥陀佛，一切法界就变成愿力，法界变成愿力，是愿跟业的一念之间。所以过去讲菩萨大悲心不离众生业故，离众生业菩萨就不真实，因为大悲心不离根本故，不离根，不离根就不离众生啊，叫大树不能离根，就是说一切佛果不能离开尊身，所以大悲心是不能离尊身，所以佛陀的愿力是不能离开尊身，所以尊身就是当下每个念佛陀的愿力，以尊身的愿力而成托，所以外面的这个世界是以尊身的这个念头显出来种种境界。所以呢，所以极乐世界七种难寻，七种罗网，七种狠数啊，这个法身报身化身啊，都是，整体来说分别说啊，先讲离苦，然后讲七宝庄严，后面呢叫是故彼国名为极乐啊，这世界是法身、报身、化身的种种庄严啊，法身庄严、报身庄严、化身庄严啊。又舍利佛，极乐国斗由七宝池八棍得水充满池中，池底重以金沙铺地。极乐世界与七宝池，先讲于七种难寻、七种罗网、七种狠数，这个就是讲就是法身、报身、化身啊，给他就是他的依报庄严嘛。先讲这个体啊，整说就是讲叫整说，整说法身、报身、化身。后面呢，分别说。先讲这个极乐世界有七宝池八棍得水，这里讲七宝池就讲七绝分啊，这个要讲就八棍得水有八种功德啊，说水里面有八种功德，水是平等的、透明的、柔顺的、清凉的啊、柔远的啊，非常美，也就是说它啊非常清，所以水呢是八种功德，所以对尊生呢，对谁来讲的话，谁对尊生来讲，人有七分之水，所以棍水它就是一种德行，叫八棍得水，叫得水。七宝池啊，就七种宝，七种宝就是说啊，这个，所以讲此的话，在极乐世界啊，在无量寿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七宝池池里的水有七支，就是说他讲的是人，也叫这个无忍四十支，就是讲这个夫人、信人、这个训人、这个法人。是啊，寂灭人啊，有四十支，那个水显出来有四十支啊，以七宝池八棍得水充满池中，池底水以金沙铺地，四遍皆道即以净言琉璃玻璃合成三云楼阁，即以净言七宝池八棍得水池中莲华啊，这样池的功德、水的功德啊。四遍皆道即净言琉璃玻璃合成三云楼阁，即净言琉璃玻璃车主车主麻拉 24支，就是说极乐世界有很这个有七宝庄严。因为在印度的时候，我听法师讲过嘛，就是说极乐世界这个缺少水分，不是印度水跟树还有那个是非常的珍贵，所以在印度常常用七宝作为这个比喻。因为世间最珍贵的就是宝了，就是说没办法用把极乐世界的这个宝拿出来跟众生说，因为那是不可思议境界，是信宝，是自信里面的如意宝。而这个如意宝能比例来讲，极乐世界如意宝能生一切功德，能见一切果道，能见你这个所有众生的心想，就是说它那个宝池可以看到大千世界。他说七宝树啊，这个八根得水，这个水呢随众生的念头，要生就生，要浅就浅，要暖就暖，要冷就冷，都随着众生的心念而变化。所以在无量寿经是这样介绍的，极乐世界的这个树的话，这个树他说这个由金银琉璃玻璃车主玛瑙这种花种种这个珠宝互相交错这个而成，所以呢非常的庄严啊。然后极乐世界那个如意梅花里面还有这个如意宝，我这个如意宝在可以放光，而放光进入到空中现这个宝盖，而宝盖里面还可以现出十方世界所有的国土庄严之势。然后这个宝盖，这个如意宝放光成这个极乐世界七宝池、八棍得水，或者是珠宝含数的周围旋转，产生无上妙的庄严常常这个现种种这个不可思议的一些境界这上面呢，它是随着众生心，因为无量寿经观阿弥陀经是观无量寿经的一个小本。因为它是随着众生的信念，就是说这个写的，因为它主要的是重视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所以极乐世界讲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几乎就是随着众生的信念。我说你像极乐世界的莲花有多大呢？极乐世界的莲花有六十万里，是吧？六十万里。但是这里的莲花只有大于车轮，而这个车轮我们平时就看到，就是说我们心力能搭得到的。那极乐世界它这个轮子的话，这个极乐世界的莲花跟这个有六十万里，六十万里多长啊？那比地球还要大，地球只有4万里。那是这个极乐世界的那个阿弥陀佛的莲花非常非常广阔身高84000有形，那多高啊。极乐世界的那个三宝树的话都是400有形，就很高很高。他说不是我们，就是说极乐世界的莲池就是一半叶子都是有60万里高的这个叶子。他说不是我们能想象到的，但这里面呢就是非常简单，就是说极乐世界以七宝池、八棍得水有八棍得水。所以这个金银琉璃玻璃就是用金进一步的，它这里面都是有解释的，金子代表什么，银子代表什么琉璃是代表什么这个讲的就比较很多就打个比例来讲嘛，就是比例金子是代表佛性，银子是代表法性，或者是琉璃是代表一根，或者是它是这样的去介绍。也就是说它有种种，就是说从这个性德上面是这样的解释就是说我们自心中本来具备是最珍贵的功德。就是说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很简单，就是说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你现在在对立的时候就有污垢想，比例来印加明看到色它有好有不好，有善有不善，耳朵听到声音有好不好，善和不善。他说比眼耳鼻色声意跟色声香味触法都有善的和恶的出现，但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不一样了，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心性出现的，因为心看世界， 因为一看世界，这个世界是无比庄严，所有好的声音和不好的声音，就是说外面的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善和不善的这个体都不存在，变成性功德，就是自性的功德的显现。所以我们要是坐禅打坐的时候，进入到深深禅定的时候，完全可以观察到，就是说比例来讲这个善，就是说基督教的教徒啊，在打坐的时候可以听到天上传来音乐的声音啊。那么说在佛教来讲，三禅之乐，就是说坐禅坐到三禅的时候，就可以听到周围的声音呢，是非常美的，非常非常的美，非常的庄严。但是呢，我们要是污垢的心呢，这个你打我骂我的话，我就会恨你。但是进入三禅的时候啊，所有骂的声音进入到你的心，就是通过耳根进入到你的心的时候，那是非常非常庄严的，是吧？所以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也就是讲叫质变，就是量变，就是说你的心已经变，质已经变了，所以外面的世界全变，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说它的真实的面貌是什么呢？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它本来的面目就是非常圆满的，就是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在性功德呢是圆满的，因为有了司法界的心，就变成司法界的相，但司法界的相不离开我们的性功德，就不可能离开极乐世界本体的功德。这是说你有动了念头，所以司法界就显出来了。所以司法界是假的，就像水跟波一样，这个波随着众生的念头起种种波，但是水起了波以后，这个波在对水来讲它还是圆满的，但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只看到波不知道水的时候，就大波小波，然后呢我们定在波旋，在波的头子上面站着，然后呢这个波一起一灭一灭一灭，你每天都是心惊肉跳的。为什么呢？刚刚在波上面，波马上就消失掉，就像人又生老病死一样，就是说你每天在生老病死成住化空上面，就在这波浪上面，那你不害怕吗？所以你每天害怕，但是对谁来讲的话，是他的法身变化，是吧？但对我们来讲的话根本不知道。所以同样是水，对鱼来讲是流利，是它的繁殖，对我们来讲水是喝水，是吧？我们要掉到他觉得那个房子像宫殿一样，我们跳下去会淹死的。所以佛陀在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个体上，他见到的是性功德，他无比的庄严，但是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世界变成好坏善恶，那都是你的妄心所显现出来的。所以到了极乐世界以后，这个世界我过去讲的就是七宝尺。什么叫七宝尺呢？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及摩那识，叫七宝。那么你的眼睛看到的所有的颜色里面都可以施愿，因为是我们自性的功德，都有八宝，都有八种功德在里面。八宝就是清凉的，是自在的，是柔远的，是清的，是湿润的，是种种。那么说佛陀听到的所有的声音，那个声音又在性功德来讲的话，所有的音声都是非常的微妙，听到以后得心开意解，得法眼净，得种种解脱，然后得种种神通，得种种智慧，得种种愿力，得种种这个悲心都会显现出来。就说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见到的色声香味触法全是佛圆满的功德，全部是佛的功德。所以这八种功德，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就是佛陀的八种大自在，就是八种大自在，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及摩那识在那边转过来了。他的那么说，因为他谁恒顺尊身嘛，恒顺尊身，所以呢讲了色声香味触法。那么说这个在后面会讲了，就是说讲金银琉璃玻璃。那说极乐世界到底有没有金银琉璃玻璃啊？其实极乐世界根本没有我们世间的这些垃圾，是吧？所以这也把人间的这些金银琉璃拿过去，它是垃圾，是吧？因为它是对立体啊，极乐世界没有对立，这是心法，是心法。那说这个心法展现出来的性功德，自性的功德啊，自性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就知道，所以呢就这样说。所以此尊莲花大于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白色白光啊，赤色赤光。那我们看到这个此尊莲花，莲花是代表什么？代表因果跟屯息，就是说此世界的因，彼世界的果，就是说它的因果是同时出现，花开见佛， 就是为什么花开见佛悟生呢？花开见佛就是见到阿弥陀佛一定是花开见佛，只要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定是花开见佛，像释迦牟尼佛就花开见佛悟生。如果花不开就是胎生，我们现在花不开就是胎生，在莲花里面打妄想，在莲花大家都在莲花里面，因为花没有开在里面打妄想啊，当它一花开以后的话，因果是成实。那说花是什么呢？花就是因为，就是佛陀的愿力，佛陀的愿力。那说果是佛陀的果位，就是性德跟相德。性德就是法身，相德就是报身，报身是因愿力而成就的，法身是自性自带的，就本来具足的。自性功德和法性功德，法性由愿力而成就的，所以呢愿功德就是因，在因上圆满才能花开见佛。所以呢到西方极乐世界花正好开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在这个持世界能见到佛就是花开，为什么？持世界这样你不见佛就不能花开，这样你见到佛就一定是持世界圆满。所以释迦牟尼在持世界指着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指着阿弥陀佛的时候，就是要你现前的这个莲花开而已，所以叫花开见佛悟生。我为什么要见阿弥陀佛？其实要你花开，如果你不见阿弥陀佛，花就永远不会开，永远不会开就在因位上面。所以过去我们讲念阿弥陀佛，只要你念阿弥陀佛，你的花虽然没有开，但一定已经有光了，有发光了，是不是？但是你在过程走的时候，花已经盛开了，你见了阿弥陀佛，花就打开来了，打开不离当下，不离当下。那花呢会不会失处呢？花就变成，因为花是因呢，是法，是法诸法位，不坏不坏世间相。你不能说我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花就不要了，花就不要了，不就坏众生吗？坏众生相吗？坏众生相。所以呢一见到阿弥陀佛的时候，花一开你就是跟佛陀，就已经跟水同为一体。那水上的波就好比是花，水就好比是佛。那说水波已经见到水，就是花开，现在所以花开见佛悟生。所以呢莲花就是水，莲花就是波，但是水形成波的时候，实在是没有水的独立存在。不能说水跟波分开了，又有莲花又有水，就是说波在一块，花在一块，就是说我们花开了以后啊，可以见到水，那怎么可能呢？因为它是物生呐，物生就是即花即佛啊，就花因起因即佛。持佛即因，所以花开的时候是没有一个相存在，所以乘两没看到，就是说花上面有什么灯一存在，没有的，知道？就是说它是佛性，就是佛性，也就是法性。所以莲花它就是有法性，就是无比的庄严。所以大圆满呢，青色清光，我们可以看出来呢，青色清光就是我们现在春天黄色黄光，夏天赤色赤光，秋天白色白光，冬天就是春夏秋冬而已，那就是春夏秋冬而已啊。所以呢在因地来讲，我们是春夏秋冬，到了极乐世界它不是春夏秋冬，它是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那青黄赤白是怎么来呢？是阿弥陀佛大愿力嘛，阿弥陀佛愿力嘛。那我们无明分别执着对立了，所以就变成青色青光，黄色黄光了，是不是？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因为我们一念无明在那个地方，一念分别在那个地方，一念执着在那个地方。有无明就有我见到，我见到春夏秋冬，有分别存在，我住在春夏秋冬，我又执着在我喜欢春天，我不喜欢夏天，我喜欢秋天，我不喜欢冬天，就有执着，就会生烦恼不是吧？所以呢，到了极乐世界，春夏秋冬都是佛陀心里面展现出来的愿力，所以愿力跟业力是弹指一瞬间的。谈这一瞬间，就是说我们现在迷没有关系，但是呢你要悟到这个道理，你要悟到这个道理，就是说你执着于，你要执着于佛陀的愿力，那这样的话这个世界就变成你的莲花。如果你执着于业力，那这个世界就变成你的业力。你执着于水波就变成业力，你要执着于愿力就变成莲花。所以呢变成莲花还是变成业力，就看你一念之间了。你执着于阿弥陀佛呢，执着于你的，究竟执着于水还是执着于波呢？啊，当然执着水就等于执着于阿弥陀佛，执着于波就是执着于你现在的业力，知道吗？执着业力，那这个世界就叫业力即是辗转。他说你执着于阿弥陀佛，这个世界即将变成莲花，世界变成整个法界都变成大莲花啊！啊，微妙相继，极乐世界为啊。 就是说极乐世界是微妙庄严的，是吧？微妙。这个相继啊，所以恶人修行好的话这个世界都会放下。相就是说色身相，人家文殊菩萨出现的时候，整个世界放白莲花，然后世界出现旃陀罗花，或者是频陀罗花，或者是旃檀香、牛头香，就会从地下生出来，整个世界这个会最兴旺，然后天上会放出种种彩虹，这个种种运象就会出现。其实说文殊菩萨圣人来到世间，这个世界都会出现这些境界。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境界跟圣心是合一的，有圣人出来会出现一些运象，那我们凡夫出来呢就不一样了。凡夫出来不是这个地方地震，就是那个地方灾难，是吧？你出来的时候杀生啊，什么干坏事，所以你怎么会给这些圣机怎么会出现呢？所以出来的都是业障。你像孔子出来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凤凰，是吧？凤凰。然后有这个故事大家可能都知道，有一天孔子出生的时候，有一个凤凰飞出来在他门口叫，后来当时他的父亲在那个凤凰的叫上面还刻了一个打了一个小，就像我们讲一个戒指一样套在上面。后来有一天他到了70岁的时候，一只凤凰被人家抓到落到地下来了，他一看正好是他出生的那个凤凰，就是他就知道命不久矣。所以他都会现这种种运象。为什么大地上对圣人会现运象呢？因为这大地本来就是不可思议嘛，就现些运象嘛。所以说我们把它当作业障看待，那就变成业障。所以我常常讲不能老是念业障，念业障，所有的业障都来了。我们多念愿力，多念功德，然后说你心里面常常有圣相，有邪相，有圣相，有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你不断的观察，不管人家打你骂你，那都是阿弥陀佛安排，都是大悲心实现我的境界，你就这样想，现佛的境界，然后说你心中都是庄严的。所以呢这个就比较极强的这个思维。舍利佛极乐国土成就于是功德庄严，就像也是阿弥陀佛在阿弥陀一真庄严里面讲，就是成就阿弥陀佛成就这种一报庄严啊，一报庄严。然后说这个，然后说极乐世界对我们来讲，就是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光，是对我们无明分别执着来讲的。所以呢，极乐世界啊，这个莲花就像我们住的地方啊，就像我们这个啊，说到极乐世界是花头，到次世界是抬头，抬头就是欲望之身嘛，就是来自于贪婪实化，贪婪实化。那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个地方的尊身是化头，化身而出。那说极乐世界边的一层它也有胎身，有胎身，胎身就是极乐世界的胎身，叫一层怀疑所致啊，就莲花不开，它的胎身不是像我们这个胎身，我们的胎身从妈妈肚子里出来，胎身在天上就已经没有了。天上也有胎生啦，你像色界天它也有胎生，但是它那个胎生是很干净的，知道吗？它可以在外面怀胎，知道吗？它不像我们在妈妈肚子里怀胎，它是可以把孩子放在某一个秘密的地方，有它的业力暗藏的地方。它就是说它怀胎了以后呢，它可以放在某一个地方，自己还出去，它自己不要怀胎的，它在某一个地方一个密室，然后在里面它自己会生长。到一定的时候它就会出来，这样的它可以自然。就是说到极乐世界呢，到这个天上，到了色界天就没有难于接触的相了。到了色界天，欲界天才有难于接触的相，到了色界天就没有难于接触，就眼睛看一下就会怀孕的，并且不要身体怀孕就到某一个地方怀孕了，就这样。他说所以呢，极乐世界没有这种肉身胎，这个胎身啊，胎身就是一种欲望之身。所以极乐世界啊，胎身就是你怀疑佛。那说怀疑这个问题，他这个怀疑这种心的话，我们 没办法，愿什么样的才能确定我是怀疑还是不是怀疑呢？就是说你到底怀疑了没有呢？有的人说我不怀疑啊，其实你正在怀疑。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开智慧，不了解阿弥陀佛的当下，你一定，你就说念阿弥陀佛能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说一定能，那你一定能，凭什么呢？凭什么一定能呢？你不知道啊，是不是？就是说你信阿弥陀佛，你凭什么呢？然后经典上信阿弥陀佛既得不退转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你信阿弥陀佛不退转了，是不是这样的？文信文世经受持的即闻诸佛名的戒得不退转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你信吗？你不退转了，你相信吗？就是你远远不到地狱到恶鬼到畜生，你现在相信了阿弥陀佛，只要你闻到了阿弥陀佛就不退转，你信吗？就是你凭什么信呢？你没什么，你没有品，就是说你强行的说自己信，其实在经典上面是有是能告诉你为什么会信，知道吗？是你感觉到你自己再离不开阿弥陀佛了，你的整个生命，就是说你就告诉师父，你看波了离开水吗？波离不开水，是因为我就不会退转了，因为我离不开水了，就是波是离不开水的，是因为我离不开阿弥陀佛了。你叫我退，我往哪里退呢？我退，哦，我了解我退不出去了，这个就真心，你这个决定性就出来了。不然的话，有一天人家告诉你别的法门的时候，你又会怀疑，知道吗？你会怀疑，你会疑惑，就是说，哎，今天讲是念阿弥陀佛好，明天说念观音菩萨好，后天说，念娘娘好，你就跟着起来念去了。为什么决定不下来？就因为你怀疑。为什么不怀疑？没有决定。为什么没有决定？你不知道阿弥陀佛就是你现前的这个一念，你不知道这一念，你的世界、你的法界都是阿弥陀佛光中化出来的说法，跟你说法的因缘，你跟阿弥陀在一起，你跟阿弥陀智慧都在一起，阿弥陀的智慧显出我整个的法界，整个的身心，乃至于整个的境界都是阿弥陀显出来。你就说你发现你自己再离不开阿弥陀佛了，这时候呢，这个信就真信了。这个信心诚闻声不闻哪来的信呢？所以你的信有什么来决定？难道怀疑即善希求福之气人若于边离一生不能见佛？怀疑自己善的行为，希求福祉，希望佛陀给我智慧。怀疑己善，对自己的善法，对自己的现前的善根，对现前所有善的境界，你怀疑他，怀疑己善，希求福祉，赐若遍离一生，无非是不能见父母三宝名字，是吧？这个是无量寿经的话，也就是说，你怀疑自己的善的话，你呢？那你孝敬父母，敬事师长，你在虚空在大地里面，你怀疑他吗？这种善法。你要怀疑的话，那么说就落于边的一层不能见佛，是吧？所以呢，阿弥陀佛这个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关于到我们信、我们解脱、我们往生的问题，你必须要自己认真的去听闻啊，不能够啊随随便便的啊念念佛就算了。尤其是如果你会了，你等了念阿弥陀佛，只有一个，没有两个阿弥陀佛，因为整个世界都是阿弥陀佛嘛。整个世界都是阿弥陀佛，因为你相信阿弥陀佛，就等于在波里面相信水了嘛，是不是？你相信水波就是水了嘛，你相信就水就像那阿弥陀佛那个样，那所有的波就变成佛的愿力了嘛，是不是？那说这样的信，这样的信不再怀疑了，是吧？所以呢，不能够以你的妄想无明分别对立而去执着，应该顺承于佛。所以阿弥陀佛成就这种功德庄严，他成就这种功德庄严，就是说讲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一正庄严，这样你一起信阿弥陀佛，就等于信到水，所有的波就变成佛的愿力。我们讲的有愿海、业海和性海，就是说你正，就是说你了解性海，如果没有愿海的话，没有愿海，性海是不可以用见来见的，性海要证无明断尽了才能证到性海。真的信海，你只有信阿弥陀佛，你信到阿弥陀佛就可以见到自信，就见到水，知道吗？不信阿弥陀佛就见不到水，因为你要借这个波来信阿弥陀佛，信阿弥陀佛这个波就成为愿力，这个愿呢，因为这个阿弥陀佛就是那个水，知道吗？这个水就是你的自信，就是自信，这样你信了。但是呢，没有愿力，没有愿力。你打个比例来讲，这个世界都是坏的东西，这个波都不是水。你要如果假设你是这样想，这个波都不是水，这个波的你都有水存在， 把水跟波分开来思维，把水跟波分开来思维。如果你这样的思维的话，把波跟水分开来的思维的话，他说这个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然后这个波呢就变成你的妄想分别执着，然后你见到阿弥陀佛，见到阿弥陀大，这个肯定会变成愿力。问题是你在无明分别执着里面，你不是称这个水而去的，是因为你有分别心，你有无明对立心，有取舍心，你有其实心，对你现前的这个善法你不相信，你只相信一个阿弥陀佛，所有的都不相信，你就变成对立啊。所以呢，这样的心的话就是一种幻想的心啊，不是真实的心啊。所以我们要借助阿弥陀佛才能受到自信，所以阿弥陀的愿力方便故啊。又舍利佛，彼佛国土常作天曰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里面啊，先是讲地下功德、水上功德啊，讲莲花，现在讲天上啊。过去讲就是说，讲地一定是讲法身，讲空一定是讲报身啊，讲报身功德啊。这个天上有这个天曰，在无量寿经里解释，有介绍。极乐世界的这个音乐啊，音乐，他说这个我打个比例来讲啊，就是音声呐，音声。他说所有的法界它是互通的，或者你眼睛看到是耳朵听到声音是分段的，是不是？但是呢，如果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以后，你的六根是互通的，也就是说眼睛见色，一眼耳鼻舌身意全部是色，耳朵听音，眼耳鼻舌身意全部是音声。鼻子闻到味道，眼耳鼻舌身意全部是味道，就是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它是互相互通的。你打个比例来讲吧，就是说极乐世界这个阿弥陀佛不会说法，但是呢你看到了那个须臾掉下来，你就会感觉到是阿弥陀佛在说法，但是呢这个只是须臾掉下来是个色相而已，但是呢你会听到他的音声，听到妙音，无上的妙音从里面传出来。就是说你闻到这个须臾掉下来的这个过程之中，你会呢悟道，会开悟，然后得阿拉罕啦，阿拉罕啦，得法眼净啦，得清净解脱啊，或者说得这个菩萨位啊，或者说得法身、报身、化身。是因为他的色身相无触法都可以变成妙音，也就是说啊，从性功德上来讲的话，就是说所有的音声是性功德，性音声，因为它一音声能发出无量音声。你像说啊，这个大自在天有一个鱼儿叫金刚，然后说它这个色条啊，可以呢有五十个色条，然后说每个色条呢能放出无量个音声出来，它这个色条上面呢可以一讲话，开口讲话的时候啊，那个音声呢、啊，可以有500个音声同时传出来，传出来的人听到那个音声呢、啊，不会脏乱，非常悦耳，非常快乐，并且听到那个音声还得种种解脱。他说这个大梵天，就是说那个鱼子讲话的时候，声音都可以令众生得种种解脱，得种种隐士啊，握住啊，得种种这个神通啊，或者是力量啊，或者智慧啊，或者是这个获得现前的这个资粮啊，气宝啊，这个可以显现出来。因为什么他这个嘴巴能出500种音声呢？啊，可以讲，也就是他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你看六月天的这种快乐，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这种快乐，就是说因为六月天是最快乐，音乐它叫那天就叫音乐天，那个音乐天很多天人到那个地方去听音乐，这个音乐它是非常震撼的啊，就像成千上万亿的人在一块弹那个琴，并且这个琴声一点都不杂乱，听到以后我们反应就是不可思议嘛。我们念经的时候那个声音会让很多人出家，是吧？你像我小的时候就听到这个音声就出家了， 也就是说这个音声都会把人心给降服，非常的清净。何况极乐世界的音声呢？因为极乐世界的音声是心的音声，你到了极乐世界一听到音声呢，跟心完全合一，因为是用心听的，用心听的。那么在此世界做禅定功夫也可以做得到，三禅之乐的音声，三禅之乐就可以听到，就可以听到六月天的这个音声啊。就是外面风声啊、水声啊、火声啊，你现在看到是这些音声，或者人家骂你的声音呢、啊。但是你进入到三禅的时候，所有的音声，你进入一禅有一禅的妙音，进入二禅有二禅的妙音，进入三禅有三禅的妙音。你到了阿拉汉有阿拉汉的音声，到菩萨有菩萨六道波罗蜜的音声，你能到佛的境界，那这里音声无比的庄严。所以在此之间，我们听到任何一件音声都是不可思议的，是吧？所以我过去看华严经，我老是认识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华藏世界的音声传遍十方，尊声闻者即得具足解脱。就是说华藏世界的音声遍满十方世界，那说那我怎么听不到呢？其实音声已经传到你身上，因为你有分别心，所以音声呢就变成了善音、恶音、好音、坏音。其实把心收起来不分别的时候，那个音声就还复于起，它就回到自己本来的音声上面去了，回到本来音声，回到最究竟的音声，就回到你心上去了。回到心上就是叫性功德了，性功德的音声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到极乐世界，眼睛见到的、耳朵听到、鼻子闻到，都是性功德，不可思议的。香味也是一样的，香味也是一样的。并且从音声里面，从色声、香味、触法所有的音声里面，你都可以看到你自己无量劫的六亲眷属，还有无量的国土、无量的佛、无量的菩萨，都在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显现出来。打个比例来讲吧，你的父母死了以后，然后转到香。转到做香烟藤子，香烟藤子它就以香为主的。那说你闭着能闻到香，就可以看到你的父母，哎，它变成香烟藤子了。你可以看到你的父母的前世后因，知道吗？前因后果，也就是说任何色声香味触法的，都可以看到尊称的现在、过去、未来世，啊，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些境界，性功德。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的真性功德就全部的显现。所以这样讲就大家就知道了，哦，极乐世界的天乐啊，天乐就是心的声音，心的声音啊，环境为地，极乐世界的环境为地，天上的乐是代表空，叫法的声音，地环境为地为心啊，为心地，说这个一心为地嘛，以心空为地，以法空为空，所以极乐世界的法空为虚空。您现在看到的都是法空的范围之内啊，如果见到性空的话，就见到自性，就是性空，性空就是自性，可以见到十方诸佛，法空可以见到无量菩萨的功德和无量佛的国土，啊，就是在国土里可以看到无量诸佛的国土，啊，这叫佛性跟法性。昼夜六时雨天曼陀罗华，这个天上常常。六时就是夜三时、昼三时、昼夜三时，就是白天跟晚上，不像我们24个小时，在印度的时候讲六时，就是上午、下午、晚上，上半夜、下半夜，中半夜。释迦牟尼佛睡觉是在中半夜在睡觉，下半夜、上半夜，到地狱底下去度众生，下半夜到天堂去度众生，中半夜在休息，就中半夜相当于12点的样子，这个时候，他说他在休息，假装休息，其实他根本不会休息，他视线休息，他是日夜在度众生的，他休息就相当于进入涅槃，因为他常住涅槃，无处不在，所以呢，这个。释迦佛陀不要看他在人间，他一生现无量身，他是昼夜六时度众生的，他下半夜就是早晨的时候2点至3点，他会到天上去。下午呢，就像地藏菩萨，就是说下午大概11点、12点，他会休息的时候，会他自己会到地狱的时候变成地藏菩萨了。他说他有无量的化身，他不只是变释迦牟尼佛一个人，他变无量的菩萨。他可能是你，他说释迦牟尼佛坐在这个地方，过去一个比丘尼想还书嘛，后来释迦牟尼佛就知道以后就变一个比他还要漂亮的一个比丘尼， 他在他前面找，他一看这个比丘尼，因为他退心的时候就见了他，说哎呀，你长得这么庄严这么好看，为什么要出家了，是吧？他就跟他讲这个因缘。后来他带着走到前面去，哎，那个释迦牟尼就视线，因为太庄严太漂亮了，啊，他就愿意跟他走。走一段时间，他说我病了，就本着顺口说我病了，躺一下，躺，哎，这一下子病了就爬不起来了。爬不起来以后，他就请他就是打水，去打水的，到门口打水的时候，回来以后他就死掉了。死了以后呢，慢慢就烂掉了，然后就变成一堆枯骨，然后变成风一吹没有了。哎，这么一个漂亮的一个女子，怎么突然一下就没有了？他一下就悟到，就赶回去跑去出家了。释迦牟尼佛自己坐在那个地方，他可以化出无量个身出来，在外面度众生。就是你身边都有很多人是释迦牟尼佛化来的，知道吗？就是说你自己看不到而已，所以呢，你要对你身边的人要好一点。人家骂你说你讲你打你，你要自己是不是还考验我有没有修行啊？要这样的反问一下，哦，我身边的人都是在考验我。你要感受到每个人都在考验你，每个人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那就像印光大师讲，我看到所有人都是佛菩萨，只有我是凡夫，就这样讲。就是说你要这样的思维跟祖师们他就比较相应。所以这家你不要老是怨天怨地怨这个怨那个，不要老是让我别人家对不起你，你要感觉到你对不起别人，要这样思维啊。那雨天曼陀罗花，作用都是雨天曼陀罗花，就极乐世界很多的妙花嘛，妙花，那这妙花都是庄严饰品啊，就是庄严中。啊，这个花啊，所以这个极乐世界所有的尊生，每天早晨起来，都会拿这个花去供养十方世界所有的诸佛。我在想，释迦牟尼佛到底有没有被极乐世界的尊生供养啊？娑婆世界吗？释迦牟尼佛吗？那么说，其实他不只是供养释迦牟尼佛，因为佛在极乐世界不分别成佛或不成佛的概念，因为佛陀西方极乐世界的尊生看十方世界是无比清净的状态，它是空性的，看所有的尊生根本看不到，因为它不是以妄想为标准，以复性为标准。所以供养释迦牟尼佛和供养十方诸佛是对我们尊生来讲，为了我们起无上的对佛陀的一轮之见，就比例来讲，所有菩萨、所有尊生，我们为什么只念佛不念别的东西呢？因为所有法界的佛为究竟嘛，因为让我们在这个法界找一个中心点，找一个最究竟处，作为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根本。如果说所有尊生都是佛，那人看到人家杀人呢也是佛啊，那人跟着杀人跑了，你必须要有一个佛的中心点。所以呢他给我们一个中心点而已。其实对于极乐世界的诸生来讲，无明妄想分别里面还有一尊佛在那个地方，那个就叫自信佛。每个人自信佛非常的圆满，你说不能说西方极乐世界看不到我们那个自信圆满的佛吧，你不能说他不去供养那个佛吧。所以极乐世界的尊生他供养释放所有的诸佛，也就尊生都被供养。那么说在表面上不说，其实从相上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打个比例来讲，他供养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我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大愿所成就的，我这里面安住了无量菩萨，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供养无量菩萨，而无量菩萨成就六道波罗蜜的功德。我六道波罗蜜在哪里啊？在法界里，在尊生心中。所以尊生在承担着所有菩萨六道波罗蜜慈悲心事。我尊生在哪里？尊生就是这一念，我这一念实在是无有所有，就是说他的无明、他的分别、他的执着都是一个弯心不可得的东西。但是呢菩萨安住他这一念还没有觉悟的这个心，所以呢慈悲心舍六道波罗蜜常在安住尊生。所以呢供养释迦牟尼佛就供养无量菩萨，供养无量菩萨就庄严无量国土，庄严无量国土就庄严无量尊生。如果尊生在这个心地上能悟到佛陀供养佛就是供养菩萨，供养菩萨就供养无量国土，供养国土就是庄严尊生，那不就是在庄严你自己吗？为什么没有感受到呢？是吧？因为你没有闻到吗？你现在应该闻到阿弥陀佛所有的尊生乘众妙花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即以施舍还之本国，他就是供养十方世界所有的尊生。因为释迦牟尼佛庄严这个，他这个庄严供养这些菩萨庄严十方国土，他是瞬间的事情，瞬间。 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弹指之间供养十方？他为什么能供养十方？因为十方世界，十方世界是以佛性所显的。比如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见自性，见自性跟十方世界同为一体，所以呢见十方于手掌，就像手掌上，就是这个手看这个手，这个手看这个手，是没有任何障碍的，是吧？你说我现在两个手，我现在看两个手一点障碍都没有，因为佛性在这边，一在这边，佛性无处不在呀。东边、南边、西边，佛性无处不在。如果佛性就像水供养波一样，在水供养波，那说水供养波，哪个波不是水呢？那说不能说这个水跑到那个波里去吗？就说同样是水，遍满十方，东边、南边、西边、北边。他说这个水只有一个是水，但是你波是无量无边的。他说水要供养波，它怎么供养？不能说跑到东边、跑到南边、跑到西边，是同时住现的，知道吗？同时住现的，是坛子之间中间并没有助理呀、啊，并没有任何助理的。水跟波哪有助理呢？所以呢，西方极乐世界的尊者就信功德供养向上的东西，那是坛子之间的事情。所以到极乐世界所有的尊生是瞬间可以供养十方。同时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能够一瞬间一刹那时间能供养十方，这一定是跟法身才能做到这一点，不是法身根本就没有这种功德，只有法身才能够瞬间释放世界，完全吻合，完全相应，这样就像虚空在这个大殿里一样，他哪一个脚他可以打得到，不可能说有虚空是一面，大殿是一面，然后虚空跑到这个角，跑到那个角，不是这样的，是瞬间就到达，因为它完全是一体的，就像天空月亮淹到水里一样，瞬间每个水都有月亮，瞬间就可以到达。所以呢，从这里可以观察到，所以极乐世界供养十方，而这个极乐世界的尊称瞬间可以供养十方。那释迦牟尼佛瞬间可以供养无量的菩萨，因为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自性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之间是一不是二。那说他供养无量的菩萨，瞬间可以供养无量菩萨，他也是一不是二，这样。他说所有的菩萨庄严国土正好在尊胜心地上，所以呢，这现在这是众生不知道而已。就像我们无明分别执着，他的菩萨在庄严尊胜的国土。庄严尊胜的国土，它是空性。什么叫庄严？你说什么叫随喜功德？什么叫随喜功德？啊，不，什么叫广修供啊？什么叫称赞？什么叫称赞如来？什么叫称赞如来？如来无所来，亦无所处。要称赞如来，就当下，当下，就当下。运一念空，就是一念空。因为空跟有是同时的，空跟有是同时的。那说现前的有供养于空，就是供养如来，知道吗？现前所有的有单体即空，就是供养如来，知道？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任何一个东西，随便哪一个东西，单体即空，它就是佛；单体即有就是尊身，尊身就是拿着这个东西，它单体即空，我空法空。就是说这个体性空的时候就是供养如来，离开当下供养如来，那就不叫如来了。如来无所来，亦无所处啊，无所来处体啊。所以呢，单体即是供养如来，所以随便拿一个花出来供养如来，如来一定能得得到。你要了解诸法空相，就叫供养如来，是吧？所以呢，这个菩萨呢，他是真空即是妙有，他是真空的功德才叫功德。他说现妙有就是尊身，他说尊身现妙有就是空现有相，尊身都是有，他的体就是空，所以呢他供养尊身是瞬间的事情，所以菩萨供养尊身是一弹指之间。如果我们从这个一念里面能悟到这一点的话，当下就能够接受它。哦，所以就是说我们的国土就是说庄严尊身的国土，希望尊身能够从里面悟到这个菩萨的话，那你的国土你一瞬间能悟到，你心前的有就是比空的时候，菩萨就在当下，那我说菩萨就在当下，无我相，无人相，无尊身相，无受者相，他就是菩萨，没有我见人见尊身，是单体，他没有任何助理，没有任何助理，没有一毛孔的助理，跟菩萨 没有一丁点助理。那菩萨跟佛没有助理，佛跟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没有助理，所以呢他供养佛，佛供养菩萨，菩萨转于过头正好是供养众生，它是一体而成，都是一瞬间。即以施时还至本国，即以施吃饭的时候，施时是什么？我们这个施时，我看到一部经典上面什么这个精进也叫施时，就是说菩萨精进就是施，就是吃饭，对吧？他说极乐世界供养的那个瞬间，只要众生接受了，众生那就是施。大家知道，就是我中午在那个吃饭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们平时把那个饭去供给释迦牟尼佛吃，但是我坐在那个斋堂上面的时候，你哪用饭供在那个地方？你想过一个问题吗？你现在供养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了，是吧？他是会把你的饭拿着吃掉的，知道吗？但是在佛面前，我并没有感觉到他吃了，但是我确实把他吃掉了，知道吗？就是告诉我们，他是给消化掉了。但是你把这个真空妙有的时候，这一瞬间是众生消化体，知道吗？就是说我们现在活在这个地方，出去是在受用，这叫真供养。真供养就是说我这受了，就是他的实时，知道吗？就是说即以实时还至本国，你看还至本国。所以众生在受之时，就是他实之时。所以佛释放诸佛在受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众生的供养，就是说他遍满十方世界，所有的诸佛都是西方极乐世界众生一心念显现出来。他说所有的庄严呢，或者所有的功德啊，那佛呢供养一些菩萨，供养一些菩萨的功德，菩萨受了，就是佛也是实时啊。那说菩萨供养我们，我们接受了，就是菩萨实时。所以呢，即以实时，实时弹指间实时还至本国。有的呢叫禅曰为师，禅曰为师。什么叫禅呢？就是心，就是心。那心的喜悦，心的喜悦就是我们讲就是如来藏的思想，就是说你跟世界同为一体，那个叫做禅曰，心相不二是为禅曰啊。什么叫禅？外不登心为禅，内不登心为定，就是外不登相，内不登心，内不登心稳定，外不登相为禅，叫禅定。所以呢，他跟这个世界，跟这个世界完全吻合是一的时候，就是说相，就是相不离空，空不离相，就是说这个释放诸佛跟法界完全是一的时候，叫心相，心相。八这个时候呢，叫禅曰，禅曰啊，尊生在里面啊得解脱，所以尊生欢喜，我就欢喜。这叫禅悦啊，尊生啊，尊生痛苦就是我悲之时，那叫悲惨，悲惨，禅禅定的禅，就是什么叫悲惨呢？就是看到尊生所有的苦啊，都是我的苦，跟尊生同为一体。那说这样的不断的行持，不断的行持，那就是慈悲之禅啊。阿弥陀佛。